诸葛亮致辞鲁肃，几句话呀，把这位鲁子敬给打发回来了。鲁肃回来跟周瑜把这经过这么一学说，周瑜又生气了。哎呀，子敬啊，临走的时候我是怎么嘱咐你来着？让你跟诸葛亮打交道得格外小心，你看现在你又上了人家的当了。鲁肃一听，我怎么上当了？诸葛亮这是用话来搪塞你呀，那刘琦年轻轻的怎么能说死就死呢？这不是骗我们吗？不行，不能跟诸葛村夫讲文的，必须动武力，咱们马上起兵，兵困荆州，与诸葛村夫是决一胜负，我非把荆襄夺过来不可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鲁肃又给拦住了。都督，您不能发兵，我上次跟您说的话您不能忘了啊。现在咱把刘备逼得太急了，他很可能就去投曹操，这事儿您可不能不想。再说都督，我当时啊，我也琢磨了，诸葛亮是不是在哄骗我，可是我一看刘琦公子那个病啊，是十分沉重，这人呐，活不了多久了。您放心，刘琦要是一死，我立刻就到荆州跟刘备诸葛亮要这地方，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语答对我，你跟我说的。另外啊，我发现刘备和诸葛亮这人呢、是很讲信用的。哎呀，周瑜摇了摇头啊，他讲什么信用？你呀你呀，子敬，你这个人太诚实，太过于相信人了。可是周瑜这时候也为难呢，他想进兵吧，一个是自己这身体不佳，箭伤很重，再一个就是鲁肃提醒他的话。周瑜反复想过了，这要是真把刘备逼急了，他要是投许昌，这可对我江东非常不利。但是要不进兵，这口气出不来啊。就在这时候啊，吴主孙权来了一封书信。程普和鲁肃这么一听啊，把信拿来，快快。两个人都惦记着孙权的事儿呢，不单这两个呀，可以说是全营的将校，因为都知道孙权将军率兵在攻打合肥，不知道这仗打得怎么样了。程普和鲁肃把来使接进来之后，把信打开了这么一看，两个人都吃了一惊啊，怎么回事？孙权呢，打合肥打不下来，因为是曹操手下的大将张辽据守合肥，张辽威震逍遥津呢。孙权呢是伤兵损将，他来信干嘛呀？让周瑜分出一批人马去增援他。哎呀，程普一看，我说先生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鲁肃想了想，这可倒是个机会啊，老将军，咱们就借着主公这封书信，如此这般，您看好不好？就医先生，走。他们两个人来见周瑜都督，把书信给周瑜一看，然后他们请周瑜是搬兵回江东。周瑜一听，我哪能回去啊？合着荆州、襄阳、南郡、廖下我都不管了，我就这么回去了，岂有此理啊？分兵说分兵的，取荆州还得取荆州，要不然呢，得把我憋屈死。鲁肃一听，都督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咱们先暂且回江东，您呢，把伤稍养一养，我们呀，到合肥去增援主公，等打败张辽，取过合肥之后，咱们再回兵荆襄，您看怎么样？不行，子敬你别说了，荆州要不来呀、我是誓死不回江东。哎呀，都督，您放心好不好？您就把荆州包在我子敬身上，我早晚得把荆州给您要回来，要不然您就拿我试问，我什么时候跟您说过戏言呢？说着鲁肃都急了。 周瑜一看，鲁肃既然有这么大的把握，那么说这将来荆襄九郡我可就朝你要了。哎，您就朝我要吧，您看我已经说了，这地方我包了。
那好，
周瑜想了想点点头，如今呢，只得是忍气吞声，斩回江东，以后再和村夫诸葛算账。说完了，周瑜把人马带回了江东，他在柴桑养伤，立刻派老将程普率水旱两路人马精兵15000之众到合肥去增援孙权。那么这时候的荆州刘备干什么？刘备和诸葛亮自从把鲁肃打发走了之后，刘备可有点犯合计啊。哎，我说先生，咱们这么让鲁肃一走，这事儿能算完了吗？诸葛亮微微一笑，主公，鲁肃已经走了，你说不完该怎么着呢？我觉得怎么咱们拿过这荆襄这些地方嘞，我这心里倒不踏实了呢。哈哈哈哈，诸葛亮乐了，难怪主公您不踏实啊，现在咱们是四面受敌呀，前边有曹操，后边有周瑜和孙权，另外啊，这九郡各地还有好多曹操的人、刘表的人，咱们在这会儿您想能踏实吗？啊，就说是啊。那先生，依您看该怎么办呢？我看主公您呐，先呢深表朝廷，干嘛呀？让公子刘琦领这个荆州牧，是以安民心。现在您身边还有智囊，您还没把高人请出来呢，让他给您出谋划策。先生，我这身边还有谁呀？嘿嘿，您怎么把一基先生忘了？他呀，称得起是荆襄一带的地理仙呐，不但地理熟悉，人情世俗他全明白。您让他给您出出主意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先生您提醒的好。刘备立刻把一基先生请来了。刘备对一基特别尊重，怎么回事呢？因为一基先生对刘备有好处，曾经给他指出过的路马，也给他通过几次风，是报过几次信的。要没有人家，刘备啊，恐怕早就让蔡瑁、张允给害了。今儿个诸葛亮一提起此人，刘备是喜出望外，把一基先生请来，这一问计，一基也笑了，使君呐、啊，您要不找我，我还惦记找您呢、啊。我正想提醒您，别看呐、啊，荆襄、南郡您都取过来了，这是多承诸葛先生的妙计呀。但是有一样，这地方并不踏实。那么您要想牢扎荆襄九郡不动，得怎么办呢？我给您推荐两个高人，马氏兄弟，一个叫马谡、马佑常。一个叫马良、马继常，此昆仲文武双全呢。他们最有本事的，那就得数马继常了。因为在这一带有这么一句谚语呀、啊：“马氏兄弟，继常最良。”就是说这个人最聪明。您何不把他们请来呢？
哎呀呀，多承先生提醒啊！
刘备立刻派人把马良请来了。这位马良啊，性格非常开朗，一见刘备十分亲切，他是直言不讳啊。第一，他告诉刘备，您必须给公子刘琦领个荆州牧，是以安民心，然后您让他离开荆州到襄阳去，在那儿连镇守再养病，把您镇守襄阳的大将关羽调来荆州镇守。第二，您这周围还有几个郡都没取过来呢，所以您心里不踏实。都是哪儿啊？就是那贵阳、零陵、武陵、长沙。您应该立刻取四郡，广积钱粮，招兵买马，从此您的荆襄九郡是固若金汤，使君无忧一样。
哎呦，
几句话说的刘备立刻是离席一移呀、啊，躲开那桌子，给这位马良施了个礼，然后他让马良做他身边的从事。从此刘备待马良如上宾呐、啊。刘备此时是特别感谢一击先生给他推荐的这个能人。马良呢又提醒诸葛军师说，您要是动手取四郡的话呀，最好您先取零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零陵在湘江以西，离着荆州很近。您把这儿拿过来之后，再取武陵、贵阳、长沙。贵阳在湘江以东啊，您要按照这个次序打呢，是四郡唾手可得呀。诸葛亮点点头啊，就依计长。说着诸葛军师传令，一方面深表朝廷给这个刘琦领这荆州牧，让刘琦到襄阳把二将军关羽换回荆州，在这镇守，让糜竺、刘封守住江陵。随后诸葛亮跟刘备一起是兵发零陵啊，派张飞为先锋，赵子龙为后应，浩浩荡荡直取零陵啊。零陵太守叫刘度啊，可把刘度吓坏了。怎么着？刘备和诸葛亮带着张飞、赵云打我的零陵来了，那我怎么抵挡得了哦？脸都白了。他儿子刘贤一看呢，哎，父亲你这又何必呢？说刘备和诸葛亮虽然有赵云、张飞之勇，可是我也不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零陵这儿有一员上将叫邢道荣啊，此人是力敌万将，手中一把开山钺，力大无穷，赵云、张飞不见得是其对手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别看诸葛亮在赤壁借东风火烧战船大败了曹操，他大江大浪走了可不少了，说不定今日他在咱零陵城前这小小的河沟就许翻了船呢。刘度一听他儿子说的有理，那么就以你之见，他让他儿子刘贤为主将，邢道荣为先锋，领兵一万，离零陵城30里路，倚山靠水安营扎寨。刘贤带着邢道荣刚把营寨扎住，探上马来报诸葛亮讨战来了，出去吧。邢道荣啊，这人才狂傲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多大能耐，披挂上马，有人把他那开山钺给抬过来了。这开山钺什么样？大斧子上面有个尖儿，就叫钺。两阵一对圆，刘贤往前一催马，让诸葛亮阵前搭话。他这气派还真不小的。他这话刚说完，就见对面门旗摆动，梁山门旗往左右这么一分，由里边推出一辆四轮车来，车上坐着一个人，羽扇纶巾，身穿鹤氅。刘贤都看傻了，这位怎么这打扮还坐着小车来的？刘贤不由得自己啊，在马上嘚嘚嘚嘚嘚嘚嘚，那腿直哆嗦，感觉他腿肚子有点转筋了。旁边这邢道荣一看，哎，心说少帅你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，在城里时候我看你挺精神，现在怎么就一见这诸葛亮你就有点发抖了？这哪能行啊，您在这儿给我压住阵，我去生擒孔明。说着邢道荣要举着开山钺过去，哎，等等，刘贤把他拦住了。邢将军，你看没看？看什么呀？诸葛亮镇上的旗子颜色不一呀，分红黄白黑，旗分四色，这是个阵势吧？啊！邢道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看了半天，他也没看明白，什么阵不阵的？那坐小车的不就是诸葛亮吗？我就把他给您捉过来不就完了吗？说着他一催马过来了，直奔诸葛军师。 诸葛亮微微一笑，把手中鹅毛大扇这么一摆，歘，四轮车一掉头回去了。嘿，邢道荣一看，可以呀、啊，我刚一出阵就把诸葛亮吓跑了，想不到我有这么大的本事啊。嘿，他有点忘乎所以了。等他催马追上来的时候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四轮车不见了。邢道荣哪知道，这是人家诸葛军师啊，给他们摆了一个小小的四门兜底阵。他刚这么一愣神儿，只见啪，杏黄旗这么一摆，由其后杀出一员大将，正是赵云赵子龙，举枪就刺啊。邢道荣在赵云的马前连六个回合都没走上来，他就有点汗流浃背了，心说这员将是谁呀？你可敢在我的马前通说通说你的名姓？我乃常山赵子龙。哎呦，邢道荣一听，脑子嗡的一下，头一沉，眼一黑，差点肩膀上掉下来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就是长坂坡在曹兵百万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的赵子龙啊，我哪打得过他呀？邢道荣啊，一拨马扛着他那开山越就败，赵云从后边就杀上来，当时刘贤这个阵脚就乱了，人马就散了，邢道荣让赵云给追的狼狈不堪。只听前面一声炮响，从打斜刺里杀出一哨人马来，一员大将挡住邢道荣的去路，大吼一声：“张飞在此！”我的天哪，邢道荣一听，咣啷的下子把开山月扔了，我怎么竟碰这主？就在他稍一愣神这功夫，砰，赵云的马从后边就上来了，他右手提枪，左手啊抓住邢道荣的判甲刀，由马上把邢道荣给提了下来，啪往地上这么一摔，捆绑手过来就把邢道荣给捆上了。刘贤是败回了零陵城，这儿把邢道荣押到诸葛军师的面前，邢道荣跪倒请降啊，只要军师能饶我一命，我愿献城，您要把我放了，我就把这零陵献给您。诸葛亮一听，吩咐一声给他松绑，把邢道荣的绑绳给松。孔明问他，你怎么个献城之法呀？军师啊，我请您今晚三更时分到我零陵来劫城，我做内应，把他们刘家父子绳捆索绑交与军师，是此城可取呀。诸葛亮一听，那好啊，立刻吩咐把邢道荣放出辕门。哎，刘备在旁边一看，军师，这个人我看跟您说话的时候两个眼睛滴溜溜在乱转悠啊，毛子毛烟呐、啊，那个眼神定睛则有，转睛则无，他紧着这么转悠，说不定他有什么诡计。诸葛亮微笑着冲刘备摆了摆手，就是那意思，请主公你不要说了。哦，刘备就明白了，诸葛军师啊比我看得透彻，我就别出主意了。这邢道荣回到了城中，一见刘太守，太守我回来了。啊，你不是让人给捉了去了吗？太守，我当时啊骗哄了诸葛亮，我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刘度一听，哎呀，那诸葛亮今儿晚上劫城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太守，您不必着急，咱们必须如此这般。我看诸葛亮和刘备是插翅难逃啊。啊、哦，就一邢将军，晚上全准备好了，邢道荣还挺美呢，他觉得他这计挺高，他这叫什么计？诸葛亮在放他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他的心思。这邢道荣一脑袋酱子，他觉着他还挺聪明的，谁知道他这计策呀，让人家诸葛亮给利用了，人家才叫真正的将计就计呢。约定好的时间，诸葛亮把人马就派来了，一声炮响，杀进城池。张飞张翼德一枪挑邢道荣于马下，诸葛亮是活捉了刘氏父子啊，刘氏父子当即请降，是真心实意的投降。刘备安抚了他几句，让刘度继续 在凌陵这儿当太守，你还在这儿镇守着，让刘贤随军听用，好吗？把人质给带走了，不这样不行啊！万一那刘度要是反复了呢？刘备只好如此。
随后就是张榜安民了，然后犒赏三军。诸葛亮军师是声仗义士啊，说现在是零陵已定，还有贵阳未取，不知哪位将军敢领令去取贵阳。军师这话刚说完，赵云赵子龙是抢步出班，拱手请令，我愿讨一支令箭去取贵阳。子龙这话音还没落呢，从他身后边过了一位，某愿王去取贵阳，一声大叫声似霹雷，震得这大帐里头嗡嗡的。大家甭看人，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三将军张飞。这时候军士已经把令箭举起来，子龙刚把令箭接到手，啪，张飞一把就把令箭给抓住了。赵子龙一看，你这是何意，三将军？两个人抓着令箭，谁也不撒手。再待一会儿，这令箭就快成麻花了。什么令箭能禁得住这二位这么一拧啊？在中军大帐，这种行动好像是不太礼貌。特别是刘备、诸葛亮都这儿坐着，其实也不然，应该看到他积极的一面啊。这抢令行动，可以看出将士的士气。诸葛亮心里倒很高兴，但是不能总让这么抢啊。住手！二将只好把这令箭又放到帅案上了。赵子龙啊，看了看张飞，张飞看了看子龙，心说：“你看这怎么办？这个？”三将军，诸葛亮啊，跟张飞商量。是子龙先请的令，我看取贵阳啊，还是让子龙去吧。张飞一听，岂有此理啊！军师，我也在请令啊。你请令不得有个先后吗？我用不了多少人马，您只要给我几百军兵，我便可将贵阳唾手而得。赵子龙这么一听，你要几百军兵，我也要几百军兵，我也不动用成千上万的人马。两个人呢是争执不下，这位去是那位非去不可，你看这不麻烦了吗？诸葛亮一看，这样吧，你们二位啊抓阄得了，谁抓住谁去。哎，这办法倒不错。刘备一听啊，想笑也没好意思乐出来，心说军师真有办法，只好用这办法解围，不然老是这么争执不下，那怎么能行啊？说着，军师写好了两个纸条，把它团起来，啪往这儿这么一扔。子龙一看，来，三将军，您先抓吧。张飞也觉着，怪不得合适的，本来是人家子龙抢在前边，自己呢非要夺这个功，非要争着去，现在让军师也怪为难的，自己也觉得呀对不住子龙。嗨，张飞又一想啊，子龙四弟呀，那是个厚道人，他不能怪我，不能跟我生真气，事已至此了，我就把脸往下这么一抹，非争着去不可。四弟，你先抓得了。子龙心说：“你这不是跟着捣乱吗？这不是啊？我这刚一请令，你差点把令箭给我抢了去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子龙一想，既然你让我抓，那我可就抓了。伸手抓起一个小纸团来，剩下一个了。张飞拿起来，三将军把这纸团拿在手里，唰啦打开，这么一看。 一字儿没有。再一看人赵子龙手里那纸条子，写着四个字：“去取贵阳。”张飞一看呢，白搅和了，还得人家赵子龙去呀、啊！气得他刺楞一下子，把子龙手里那纸条抢过来，刺啦一下子给撕了。他过来咔哧，伸手就把帅案上的那支令箭给摁住了。不行，这贵阳啊，我是非取不可。回头他看了看子龙，这时候赵云呢，哼，一声没言语，悄悄的往回一撤身，归班站立。这李字自有公断，我不搭理你了，我看主公和军师怎么定。我跟你吵也没什么意思。张飞也觉着怪泄气的，怎么呢？这一人夺一人抢，俩人能争上劲儿来，光一人在这儿咋咋呼呼的也没人理，这多没劲呢、啊、这个。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，心说您还不说说呀，啊，这位三将军可没谱了。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三弟，真是胡闹，岂有此理，你抢令就不对，抓阄你也没抓着，还在这跟着裹什么乱，还不归班站立，当待何时？说着把袖子这么一掸，张飞没敢言语，悄悄一撤身，站在他那原位上，看了看子龙，砰，他乐了，你说多气人。诸葛亮当即给子龙点人马三千，兵发贵阳。贵阳啊，就是湖南郴县，现在湖南省东南。赵子龙人马还没到呢，太师马已经抱进了贵阳。贵阳太守赵范这么一听，什么？诸葛亮派大将赵云领三千人马来发我贵阳，快快快快，怎么回事？把印绶都拿过来。准备印绶干什么？看这架势啊，赵太守要投降。他刚把印绶拿过来，怒恼了身边一员大将，起来。哎呀，这真是岂有此理呀、啊、哪有敌军未到就准备投降的道理呀、啊、不是就来个赵云赵子龙吗？请您给我一支令箭，我在两军阵前取赵云首级，以振我贵阳的军威。